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来听听生活磨难重重压，九字真言显奇效，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之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干眼症无药可医，修大法不治自愈的第一部分。接着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的是古人戒色戒言。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承受着失去父亲的悲伤，担心患抑郁症的丈夫犯病，面对弟妹的相逼，加上自己感染了病毒，刘姐几近崩溃。然而三四天后，人们再见到刘姐时，她容光焕发，神采飞扬，整个人脱胎换骨。刘姐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生活磨难重重压，九字真言显奇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承受着失去父亲的悲伤，担心患抑郁症的丈夫犯病，面对弟弟妹妹的相逼，再加上自己感染病毒，刘姐几近崩溃。然而三四天后，人们再看见她时，她容光焕发，神采飞扬，整个人脱胎换骨。下面是一位四川省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刘姐的故事。刘姐是我店的客人，为人心直口快，干事干净利落。就这么个爽快的人，生活中总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尤其是疫情以后。刘姐的丈夫患抑郁症，在2022年疫情封控期间，丈夫随时都会情绪爆发，不是要提刀杀人，就是要自杀，搞得刘姐总是提心吊胆的。有时候刘姐就来我店里诉诉苦，发泄发泄心里的怨气。我给她讲了很多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嘱咐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刘姐嘴上答应着，可是她的思想就像紧绷的弦， 每天这样高度紧张的生活，没办法静心念这九个字。2022年年底，好不容易全国解封了，但是刘姐面对的却是更残酷的事实。他们姐弟三人的家里，五天之内有三位老人，他自己的父亲、弟弟的岳父和妹妹的公公相继死于新冠。可是医院却说，在死亡证明上不能填写是因为新冠而死，必须说是因为其他病过世的。医生说这是上面的要求。他们又气又恨，又是无奈。为了父亲的葬礼，刘姐和弟弟妹妹妹夫闹翻了。因为丈夫有抑郁症，刘姐就没有让他去送葬，怕他情绪不好闹出事来。可是弟弟妹妹妹夫都不答应，指责姐夫不孝顺，要去理论。承受着失去父亲的悲伤，担心丈夫犯病，又要面对弟弟妹妹的苦苦相逼，再加上自己又感染了新冠病毒，刘姐再也控制不住，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看到这个情景，弟弟妹妹才没有去找姐夫算账。刘姐给我讲了她家里发生的这一切，最后忧伤地说，这一次自己可能过不了这一难了。无论我怎么劝说，她都提不起精神来，我真是为她担心。一天下午，我和刘姐通电话，听声音知道她的情况很不好。第二天，她到我这里来，我真诚而急切地对她说，刘姐，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就不能试一试吗？念这九字真言有那么难吗？她忧伤无奈地说，我心里静不下来，想不起来念，你让我怎么试啊？我就告诉她别人是怎么做的。有个80多岁的阿姨，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就打坐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见她都是红光满面的。还有几个大姐，为了坚持每天念九字真言，就强迫自己每天早晨醒来先默念几十遍，晚上睡觉前再念几十遍，这样慢慢就养成习惯了。你也可以每天睡觉前念，早晨醒来就开始念，固定每天念多少遍，养成习惯就不会忘了。这一次刘姐动心了，说，好吧，我回去试试看。3-4天后，再见到刘姐时，见她神采飞扬，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地说，你看我好精神，这九字真言太神奇了，谢谢。她简直是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我高兴地说，你要感谢大法师父。她无限感激地说，谢谢大法师父。看到刘姐的变化，我心里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法轮大法救度众生于危难之中，在您遇到困难甚至绝境的时候，请打开心灵的窗户，虔诚地祈求法轮大法师父的帮助和保护，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您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
请听时事评论，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8日。几十年前，抗日剧只有几部来回播放，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战，从来没有过一部影片是反映国民政府抗日事迹的。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中共统战需要，放开了对于国军在正面战场抗战的内容管制，人们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国军将士阵亡了。可是在描写国军正面战场的同时，总要加进去一个主角或关键人物，这个人物一定是共产党身份，并且这位关键人物总是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的手法叫掺沙子，表面上是说国军抗日，实际上是说中共在抗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迷惑人的其实是这一类影视剧，编剧水平更低劣的就比比皆是了，一部部虚构的荒唐剧情频频出现，比如那些荒诞又滑稽的台词，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了，800里开外一枪干掉鬼子机枪手，手榴弹炸飞机等等。那么到底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呢？我们来通过几个简单的事实分析一下，看看到底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首先看部队人数，在抗日全面爆发的1937年，国民政府拥有陆军270万，而这时逃到延安的中共军队只有2万红军。在120万人参战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试想一下，远在陕北的2万红军如何能主导这场抵御日军企图3个月横扫中原大地的会战呢？再看看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的大小战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的统计，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国军伤亡322万多人，共有206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的任何档案资料，并且对于国民政府颁布的数据中共没有否认，但是没有历史中共军队伤亡的具体数据，中共提供的始终是一个笼统的数据。另外，据读卖新闻社出版的《战争中国侵略》一书记载，日军在华毙命的129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3个，其余126个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再看中共高调宣传的所谓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在中共教科书中，中共以前一直宣传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0多，近年来悄悄改为1000多人。事实上，日本军史记载，平型关战斗日军仅伤亡200多人。对于中共最得意的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两次战役，蒋介石国防部长郝柏村这样评价道：从整个抗战来说，他们的贡献不到1%。事实上，中共的假抗日在中共自己出版物中都有明确的记载。196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记载，1964年7月10日对于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的侵华道歉，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的25000军队打了8年，发展到120万军队，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共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季米洛夫曾经这样说道，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 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八年抗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军力伤亡300多万人，而中共军队从逃到延安的2万多人已经扩充到了120万人，并最终通过3年内战窃取了政权。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着这样的话：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是实实在在摆在这里的事实，是这三年内战，中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才是中共要纪念的所谓英雄。尊重事实是求真的态度，70多年来，中共颠倒黑白，隐瞒历史真相，打造伪光正形象，强行向百姓长期灌输仇恨，导致不了解真相的年轻人被仇恨充斥着思想。还原真相是为了让今天的年轻人走出谎言，找到历史真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如何从几则新闻看中共的造假宣传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驱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驱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 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干眼症无药可医，修大法不治自愈的第一部分。一、快乐似神仙的幸福。二、年近古稀修炼大法，心明眼亮，精神焕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干眼症学名叫干性角结膜炎，常见症状是眼疲劳、眼干涩、眼睛过敏、发红、多眼屎，严重的会出现视物模糊，对风和光很敏感。数据调查显示，全国干眼症发病近3亿人，成为继近视眼之后另一个眼睛健康的问题。很多严重的患者花了很多钱也久治不愈，但是有一些干眼症患者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不问医不用药，就摆脱了干眼症的痛苦。首先我们来听听居住在台湾的林太太，对于疾病她本来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居住在台湾的林太太才30岁出头的时候，就被一身的病痛缠扰所苦。林太太除了患有慢性结膜炎、耳鸣、香港脚、骨质疏松、退化性关节炎、腰椎酸痛、心脏二尖瓣脱垂、手腕关节跌倒裂伤之外，还患有最令她难受的干眼症。因为干眼症让林太太每到晚上眼睛就感到非常刺痛，必须照三餐点眼药水，后来就演变成结膜炎。林太太因为被多种疾病缠身，一年365天就有300多天在吃药打针，看了西医中医一直都没有明显改善。2000年入秋时分，林太太和先生坐上计程车到板桥光正街一栋公寓5楼顶去上法轮大法9天研习班。去参加研习班的第一天，由于林太太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腰椎骨刺，她只能靠着撑扶栏杆像蜗牛爬树般慢慢一步步艰难地爬上公寓5楼去上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到了第3天，林太太竟然不知不觉一口气就走上了5楼。原本无法久坐的林太太第一天因恭敬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90分钟坐下来竟然非常轻松，一点儿也不难受。连续9天下来，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这些身体上的巨大变化是林太太万万都没有想到的。这非比寻常的经验让林太太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原来这功法这么神奇啊。林太太感到既然药物无效，多服也是无益。参加9天班后不久，她就一股脑把所有药品全部丢弃，从此再没服用过。练法轮功不到2个月，林太太的干眼症不见了，眼睛不再刺痛了，同时他发现自己倒头就睡，不再失眠了，又甜又香的睡眠真是舒服呀。再过2-3个月，耳鸣也完全消失了。曾几何时，心肌疼痛、骨质疏松、关节炎都已是过眼云烟，再也威胁不到他了。林太太回忆说，本来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听从大女儿和先生的善劝来修炼法轮功，之后亲身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一天比一天轻松，走路轻飘飘的，心里越来越踏实，心胸越来越宽广，身心变得很轻松自在，幸福快乐似神仙。
Thank you.
听众朋友，法轮大法九天班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入门。虽然是入门，有许多人在这九天的时间中，身体就发生了奇迹的转变。也有人一参加九天班，就觉得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因此，有很多人因为参加了九天班，从而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接下来也是一则参加九天班受益的故事，来自韩国的李英兰女士，有一天在看电视时，竟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字幕了。1951年出生，居住于韩国大邱的李英兰女士，曾经患有很严重的干眼症和青光眼。2020年的冬天，朋友约李英兰参加法轮功的九天班。当天，李英兰精神集中地看了讲法录像，还学习了练功动作。过了一个月左右，一天，李英兰在看电视之后，突然吓了一大跳，因为她能清清楚楚看到荧光屏上的字幕。由于严重的干眼症和青光眼，他无法直视日光灯，所以平时看电视的时候，屏幕上的字幕他根本就看不清楚，看书也是，根本就无法看。现在竟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字幕了，这真是奇迹。李女士以前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因为看不到球和球洞，所以经常把球打到很奇怪的方向去。也曾经因为感到很刺眼，眼睛总是睁不开。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他慢慢的可以睁大眼睛看东西了。朋友们看到他的变化，都感到惊奇。从那时起，李英兰开始鼓起勇气阅读《转法轮》这本书，慢慢的从一个字一个字开始阅读，原本看不清的字，竟然不用戴老花眼镜也可以看清楚了。曾经因为视力模糊而无法看字的李英兰，现在每天沉浸在读《转法轮》的快乐中。李英兰在阅读《转法轮》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她看到了放置《转法轮》的书架有好几种颜色的显现。她说，书架颜色一会儿是金黄色，一会儿又变成了绿色，有时也看到像星星一样无数的小白点出现。练功时也曾经看到了像月亮和太阳的东西出现，还看到花苞盛开的景象，就像《转法轮》书里讲的一样。几个人一起学法的时候，会看到学员头上发出的光芒，有时还看到丹田部位发出的光彩。李英兰坚持每天学法和练功，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他的眼睛慢慢变好，看书看得更清楚了。他连想都没想过的夜间开车也可以做到了。他送孙子到补习班，或者是晚上和朋友聚会都没问题了。李英兰怎么也没想到，通过学法和练功，竟然会给生活带来如此大的变化。李英兰说，通过法轮大法修炼，能得到真修大法，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遗憾的了。以前丧失力气的我只能靠吃药来支撑生活，修炼后没服任何药，眼睛自然地变亮了，身体有使不完的劲，过着充满活力的生活。这个修炼简单易学，但收获很大。只要真心修炼并放下执着的心，修炼就会很容易。我想把真善忍铭记在心中，走好今后的人生路。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从1992年在中国长春传出后， 由于广受喜爱，到现在已经红传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的人学练法轮功。学练法轮功入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参加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9天学习班。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学习班的资讯，建议您可以上网搜寻。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5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3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奇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奇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傅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以儒家主张以礼治欲，节制饮食男女之欲望，是从古至今的圣贤最需做足功夫的地方。道家说，能戒掉口腹男女之欲，寿与天齐。贪念女色不仅能使人体丧失真气，还易使人减寿折福，学问粗鄙。修道人不断欲，则恶业缠身，无以登天。传统的中国古人在戒色断欲方面，普遍比现代人自律。明朝的一位佛教居士龙尊著述的《食色深言》中，记录了诸多古人对待饮食色欲的看法与做法，勉励人们戒杀节欲。现选节欲之一二。一、帝王戒色。梁武帝萧衍一生很信佛，曾对御史中丞贺琛说，朕绝房事30余年，不与女人同室而寝已30余年。梁武帝高寿85。元代的右宰相阿沙布花看到元朝第三任皇帝元武宗的脸色日益憔悴，劝谏道，熊掌等8种稀品您不知道吃，万金贵体您不知道爱惜，偏偏嗜好喝酒，沉溺女色，这好比是2把斧头砍伐1棵孤树，没有不倒下来的。第二年，元武宗就死去，年仅30岁。从前有位国王好色，经常放纵自己的情欲，有僧人用寄语劝谏道，眼睛是藏眼屎的窟窿，鼻子是装脏鼻涕的口袋，嘴巴是盛痰涎的痰盂，肚子是贮存屎尿的仓库。但是大王你没有一双慧眼，以致沉溺女色而荒废了朝政，我看这些就厌恶，所以出家做了和尚。有诗描述妓女是皮包骨肉并尿粪，强作娇娆狂惑人，千古英雄皆作此，百年同在一坑尘。二、文人戒色。明代礼部尚书薛文清曰，酒色之类，使人志气昏酣荒耗，伤生败德，莫此为甚，俗以为乐，余不知果何乐也。为心清欲寡，则气平体胖，乐可知矣。北宋哲学家程颐说，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南宋朱熹则将人的欲望形容成沼泽，他说，观察沼泽的形象，用来遏制色欲之心， 色欲与肮脏的沼泽都是污泥浊水，污秽容易沾染人，应该填平堵塞起来。明初大儒方孝孺说，爱嗜好和欲念比剑刃还要厉害得多，人们仅仅小心寒热对自己的侵害，而不考虑对因食欲色欲而引起的祸患加以防范。北宋后期的进士刘元成曾说，我自从断绝女色以来30年，气血意识一如当年，整天接待世人朋友，欢畅的谈话，虽整个晚上不睡觉，到第二天早上精神依然如故。而时人皆赞，在刘元成的学问中可见一个成字，也是因他不近女色啊。诗人杨曼里戏谑好色的人说，阎罗王还不曾召唤你就自行押解到了，为什么呢？宋人城门四先生之一的学者谢良佐说，我断绝色欲已经20多年了，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身强体壮才能够胜任，所以就断绝色欲了。五代后蜀大臣李浩说，陈树谷贪色纵欲，为鬼所侮辱。我断绝色欲很久了，所以鬼不敢见我，不是有其他法术。是故《黄帝内经·素问》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存，病安从来，是以至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得全而不危也。明代医学家王文模在其著作《岁金录》中说，我仔细观察人世间，急匆匆奔赴死亡的人，好比百川在流入海一样，他们的死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触犯了名誉地位的祸端，另一个是冒犯了枕席之上贪好女色的这条畏途。能够不这样的，10000人中间或有1-2个而已。三，修者戒色。晋朝长安高僧韦曾经遇到一个自称仙女下凡的女子前来祭宿，并说，因为高僧有道德，是上天打发我来，表示劝勉奖励之意。韦和尚意志坚定，不为所动，说，我的心已如死灰，不要用你的臭皮囊来试探我。那女子于是凌云升空而去，临去时回头说，海水可以生长，金刚底座可以倾倒，那个大和尚心地坚贞不移。唐高宗时代，温州著名高僧永嘉和尚说，情欲之事只有痛苦而没有欢乐，臭皮囊里装的是粪，积聚的是脓血，外面涂的香脂，里面只有巨臭污秽，不干净的东西往外流淌，是虫蛆居住的地方，应当远离它，像躲避心怀怨恨的盗贼那样。因此聪明人看他像毒蛇一样，宁肯接近毒蛇，不可亲近女色。元代著名道人上阳子说，只有淫欲乃是众多恶业之首，修行的人首先应该戒除。长春真人回答皇上，以淫欲为第一应当戒除的。太微灵枢以淫欲为失败之首。学道修行没有别的，只要能够真真实实地断绝淫欲，其余都是很容易的事。上阳子还说， 世上之人认为断绝淫欲很难，这是很愚蠢的看法。初学修行的人，试一试在无人的地方，单独行动，单独睡眠，而且戒除饮酒，白天经常参看炼丹的经书，晚上保持清静的心境，眼前环境幽静，一切胡思乱想都不存在，稍稍有些外魔所设的障碍，更能坚定他的信念。宋代进士邵桂子曾对一僧人说，修行的人如果淫欲之心不断绝，那么灵根不坚固，则精力稀薄，而元气的产生也一天天减少，以致逐渐枯竭，到最后死亡。参禅的和尚回答，如果不断绝淫欲而要学习参悟禅理，就好比要蒸沙做饭，虽千百结束，也只能叫做熟沙，不能成为饭。然而这件事必须在清心绝欲上下功夫。南宋进士汪昌寿对于欲念之心能够强制他的萌动，但是不能持久。陆九渊曾说过，只能从外部强制，而不能从内根究原因，那是涵养功夫不到家。如果人从心眼里明白怎样做才正当，何必强行控制？而且如果在这里说话，假使忽有一美女出现在眼前，老兄你一定没有喜爱女色的心思。如果经常保持这种心态，何必要强制自己？陆九渊又说，小心翼翼，虔诚敬奉上帝，上帝降临于你，你一心敬畏，哪有心思顾其他？四，今人醒见。古书中还说，贪色纵欲的人身上有一股污秽之气，如果遇到修身养性的人，应该立刻回避，不要触犯忤逆他的真气，以免招来灾祸。佛经上说，护境戒者断绝了色欲，他无论行走、站立、端坐、躺卧，以及经过的地方都很吉祥。有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代社会的环境，特别是共产主义、进化论、无神论色彩背景下的个性解放、性解放，把纵情声色包装成了一种时髦的潮流与文化，世人若想保持洁身自好，不仅需要节欲，还得从观念上认清它，否定它，回归传统，崇尚正统，才能匡正谬误，正本清源。修者则更应逆流而上，居小节，守大志，出淤泥而不染。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少为难，时间在为难中。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